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主持人杨谦。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呀，农历正月十五之前都算是新年。新是面对新的生活，新是有全新的心态。江平安牧师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承受应许前的叮嘱，也要带领大家看的经文是《申命记》30章11到20节。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在旷野经历神的管教40年之后，他面对的是已经全新的一代人。摩西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前，需要对他们重申神的教诲。这些信息里包括了祝福与咒诅，劝勉与警戒。神将自由意志赐给了人，是生是死都在于人自己的选择。因而摩西掏心掏肺呼天唤地地劝诫以色列人要爱耶和华神。是的，生命从神而来，当我们愿意拣选跟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神所赐的应许之地上安然居住。摩西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在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仍然紧紧抓住神的律例、诫命、典章，谨守遵行，并因此蒙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江牧师会带领大家重温这些最重要的话语，来体会摩西的忠心，感受神透过摩西所传递给历世历代百姓的那种恩典和慈爱。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江平安。我们今天还是来看一段旧约的圣经，《申命记》30章11到20节。我来为大家读这一段的经文，《申命记》30章11到20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从天上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接着刚才的经文，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承受应许前的叮嘱。新年期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今年整个一月份好像都是了，从进入公历的新年到我们农历的新年，然后我们还有一段的新年期，好像我们一直到农历的正月十五之前都叫过年。新是面对新的生活，新是我们有一种全新的心态。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也跟新有一些关系。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在旷野有了40年的时间，从出埃及离开那个为奴之家，他们做奴隶的地方，现在已经40年过去了。这个40年里边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当时跟着摩西出来的20岁以上的人都已经在旷野过世了，而此时站在摩西面前的是新一代的人。他们有些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还是孩子、少年人、婴孩，到了现在他们成年了。也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在这个40年的时间出生在旷野的，现在他们也成了青年人、少年人，甚至是小孩子。而摩西面对着新的一代人，面对他们将要进入40年前就盼望进入的迦南地，他做了最后一次对以色列全会众的讲论，这个就是生命记。中文翻译成生命记，生就是重生，命就是命令，重生神的命令。英文呢翻成 Deuteronomy， Deuter 就是再一次，再一次的把神的命令传达给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中文的生命记这个翻译也是非常好的。而生命记作为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书，它可以分为摩西三次的讲道的内容。第一次呢是在第一章到第四章，基本上是一个历史的回顾，带领这一批新的以色列人，新的一代人，有一个历史回顾，神是怎么样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而第二讲呢就是重生神的律法，这是生命记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从第五章一直到第26章。那第三部分呢是我们今天刚才读到的经文在内的部分，是包括了祝福与咒诅、劝勉和警戒，是在前面这个内容的基础之上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人，我现在跟你讲这些事情可不是小事情，这关乎到你是承受了祝福还是你要面临咒诅，这完全在于你自己的选择。所以面对全新的时候也是一个做选择的时候。那到最后呢，31章到34章的内容是摩西写了诗歌来祝福以色列的会众，以至于最后摩西呢自己也就在旷野去世了。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真可以说是掏心掏肺。他用了一些词儿，在第15节16节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生死祸福，这是每一个人都看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了，是生还是死？当然我们都希望生而不要死。是福还是祸？当然我们都希望有福而不要有祸。太重要的事情。摩西说，我已经把这一切陈明在你面前了。而且在后面他又再一次的这样说， 我今日是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呼天唤地，用这种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语言告诉以色列人，我不仅是在你面前掏心掏肺，我也呼天唤地，换句话说天地为证啊。我跟你们说的话是何等的重要，这些话你们要记住。并且他说，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你不要拣选死亡，你要拣选福分，不要拣选灾祸。而在这样的前提，在这样一个心态，在这样一个表达之下，摩西究竟在说什么呢？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边，最重要的几个点。第一，摩西说，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你要爱神。两次的，再一次的，在第20节的时候又说，要爱耶和华你的神，你要爱他。这也是生命记里面的一个主题，在整本的生命记从一开始就一再一再的强调要去爱神。今天提到爱，我们都会想到神就是爱，神爱我们，甚至牺牲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叫我们信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神就是爱。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在意说，神也希望人去爱他，甚至神命令人去爱他。在生命记里边就强调说，以色列啊，你当尽心尽意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尽一切的力量去爱，尽你的全心用心去爱，尽你的性，就是用你自己的情感，用你的思想去爱他，还要尽力用你一切的行动表明你爱耶和华。有人不太理解，说神爱我们嘛，因为他就是爱呀，为什么还要我们爱他呢？因为爱是互动性的，一定是双向的。我们做父母的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爱我们，因为只是我们一味的爱他却没有任何的回应，我们会觉得有点失望的。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爱有那么一点点的回应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心满意足，是不是？当孩子第一次看到你会笑的时候，当妈妈的好开心啊。当孩子第一次的会对你说，爸爸我爱你，虽然他都不是特别懂，但是你会觉得好满足。上帝也是如此，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也能够爱他。所以生命记里面就说，你要尽心尽意的去爱神。甚至主耶稣也把这个话拿出来作为对整个旧约律法的一个总结。有人问过耶稣，律法上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说，你当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所有旧约的律法和诫命中的第一条，就是去爱神。爱是对爱的回应，我们爱神是对神爱我们的一种回应。神爱我们，他希望我们也能爱他。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短短的经文里边就两次的出现，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很多人说，是我爱他，我知道他爱我，我就开始爱他了。应该这是诚实话，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刚刚信主的时候都这么说，我知道神爱我，所以我也爱他。可是接下去你看今天的经文，你就会发现提到爱神这个好像有点抽象的概念，好像只是一种情感的表达的词汇的时候， 接下来就把这个抽象的观念开始具体化了。摩西在提到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的时候，他接下来就提到说要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你要遵行他的话。十五节这个地方是这样说，到了二十节是同样的教导，他说爱耶和华你的神，后面呢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听他的话并且依靠他。就像很多的父母亲也会很自然地回答孩子的问题，孩子说爸爸你希望我怎么样，爸爸说我希望你爱我啊。那我怎么爱你呢？你听我的话就可以了，你要听话，听话就是爱爸爸妈妈了。神也是一样，他希望我们爱他，具体呢就是去遵行他的话，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上帝把那么多的话放出来，在生命记里边摩西花了那么大的篇幅重申了上帝的诫命、律例、典章，一个目的，让人去遵行。他说使你可以存活，并且是整个的民族人数增多，让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土地上面来赐福你们。这是神要来祝福的前提。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个原则，就是神真的是愿意来祝福人的。常常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会说，神向我们心里所起的意念是要赐福气的意念，不是讲灾祸的意念。对啊，他就是愿意赐福的这一位神，但是赐福往往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遵从他的话。如果你反过来没有遵行他的话，那你得到的就不是祝福了。你看第十七节，摩西明明地说，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不肯听从神的话，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偏离，不听从，被勾引，成了三个关键词。偏离是什么？心理偏离。第十七节，心理偏离是我们里面本性的一些东西，听不进神的话，喜欢其他的教训。确实从我们的祖先犯罪之后，我们人就堕落了，我们本性里边就有一些喜欢世界上五花八门的道理，被很多新潮的东西吸引的一个趋势，但是却不能喜爱神的话。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让你去听神的话、记神的话，你会觉得很吃力，你会觉得很不容易，让你喜爱神的话，你会觉得太不容易了，养成这样的习惯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让你去在意一下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好像很时髦的东西，好像很新潮的东西，一下就记住了。五花八门的、五颜六色的、五光十色的，能够吸引我们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人的心总是容易被那些所谓的新的东西勾引过去。所以圣经在这里提到两面，一个是我们心里的本性是容易偏离的，我们不肯听从神的话，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却容易被勾引。当初的以色列人是被勾引去拜别的神，因为那个时候的迦南各族的人都在拜各种各样的神，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新鲜的，对以色列人来讲好像又很实用的，他们就不知不觉地跟过去了。迦南地雨水少，他们拜那个管雨的神巴利， 以色列人就跟过去了。迦南地他们认为生育是由管生育的神来管理的，所以他们会行很多拜那些管生育的各种各样假神的仪式，甚至是淫乱的狂欢行为。以色列人觉得很新鲜呢，所以拜拜这些所谓的亚斯拉也不错呀，他们就会被勾引。我们今天是不是也会这样？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边一听到是一个新的道理，从来没有听见过的，甚至是圣经里面都没有说的啊，新的启示来到了，新的预言出现了，他们就会被跟过去。但事实上凡我们所需要的神都已经说了。在生命记的年代，摩西重生的是40年前神就已经说的，在今天的年代，凡神要我们所知道的，在使徒的年代，将近2000年前神都已经说过了，而且说完了。所以在教会的传统里边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说凡新则不真，凡真则不新。什么意思呢？如果是新的道理，如果是新的启示，那就不是真理，那就不是真的，而真的就不是新的了，因为神早就告诉我们了。上帝的话不会改变，从摩西的年代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不光是摩西的年代，新约圣经里边也是提醒我们不要被那些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希伯来书13:9，你们不要被那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小心啊，怪异的东西会让我们不遵行神的话。那回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不是离你我远的，不是很远的东西，不是在天上说谁让我们到天上去取下来呢，也不是在海外说谁替我们过海去取来呢。摩西说，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当对一直在重复的教导自己家里人的犹太人来说，从孩子长大了，许多许多神的话确实就在他们的口中，在他们的心里了。摩西的年代要求以色列人常常在家里诵读神的话，背诵神的话，记住神的话，所以对他们来说，神的话就是在口中在心里。对我们呢，当然神的话也应当是在口中在心里。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将基督的教训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如果你要不被那些怪异的教训勾引，以至于祸患临到你，如果你要遵行神的话，最重要的第一就是你要记住神的话嘛。如果说你都不记得神的话，你说我要遵行神的话，就变成是自欺的一个口号了。你连神的话是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你真的就像摩西在说那些以色列人，我们到哪里去找神的话，上天啊，到海外啊，不需要。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从小就读就记就口述就代代相传，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下功夫了。每到新的一年，都会有很多人决心新的一年里边我要好好的读圣经，我要坚持读，我至少一年要把圣经读一遍。 是的，通过通读，通过默想，这是遵行神话语的基础。当然，这也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挑战。巴不得每一位神的百姓，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神的话在我的口中，在我的心里，使我可以去遵行，从而可以让我爱神的心具体的实行出来，让我对神的爱很具体的表达出来。弟兄姐妹，新的一年开始还不久的时候，巴不得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心智变成我们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模式，好好去读神的话，按着次序去读，越来越多的记住神的话，越来越多的在记住的基础上去顺服，去听从，去遵行，使得神的话成为我们蒙福的一个基础。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神照着他的应许会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一直在承受从上面来的祝福，一直有在我们的心里因着神的话带出来的更新，一直有被神的话光照而有的许许多多的改变。愿神来祝福我们，使我们在神的话语，在神自己同在的祝福中来经历新的一年。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给我们的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然而你在给我们各样的祝福之前，你也把你的话给了我们，使我们可以照着你的话去行，可以在遵行你的话的过程中间去体会什么是对你的顺服，什么是向着你的爱。求主你保守我们爱你的心，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去承受你各样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
我用星星画出你，